好，我们来看下面。人生世间具足八苦，众生天上难免五衰。为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人。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柴，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人命无常，速如电光，大限到来，各不相顾。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于此犹不醒悟，力修净业，则与木石无情统一生长于天地之间矣。有学心汉子，岂肯身作走肉行尸，死与草木同腐，高推甚境，自处凡云。欲大经彻而不奋发，闻圣贤佛祖之道而不肯行，是天负人也，亦人负天也。这一段我们现在是感受更深了。好，有八苦，人生有八苦，人呢本身有八苦，天上有五衰，五衰象限，就是那个天人要往生的时候，会有五个现，五个状况会产生，就是身体开始慢慢臭了，那头上的花冠哈，就慢慢的就是要卸下来了。因为天人头上是有个花的冠，就是皇冠的冠。那么天人要往生的时候，这花冠就慢慢没有了，衣服就越来越不好看了，身体越来越臭了，就五衰象限。所以你升到天上也一样，难免无常。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众苦，只有诸乐。这个诸乐是殊胜之乐，不是一般凡间之乐，不是无常的乐啊，不是我们这个五浊恶世这种的。好，那么三界无碍，三界无碍犹如火灾啊，这一下子什么都摧毁掉了。我们这个三界啊，这三界，我们经过一大劫，一个大劫啊。六十四大劫就回到六十四大劫一个循环，就回到三禅田。好，就是火烧初禅，好，风吹二禅，水淹三禅，好，大概都会烧，都毁掉，都会毁掉我们这个连天上都会毁掉。你看那个水灾哦，会淹到天上去。劫末的时候，这个大劫啊，我们每一大劫到最后的时候，水灾是会淹到天上，火灾也会烧到天上去，那是整个须弥山就整个毁掉。好，所以连玉皇大帝的地方也没有了，好，也没有了，四地还阴啊，那个地方也没有了，只剩下哪里没有毁掉？四禅天，只有四禅天。四禅天还安稳，好，四禅天没有受到这个劫末之火啊所烧到毁掉，它是没有，还很安稳。可是四禅天虽安稳，没有解脱，那他的福报享尽了，禅定一落掉下来，那就还会到四禅天吗？很难哦。要一个人要能够定力到四禅天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四禅天也没有解脱啊，它还是会掉下来呀。好，所以我们呢要能够懂得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没有安全的地方。好，它是像火灾一样，是众苦充满的，很怕、很恐怖的地方。大限到来，谁也顾不了谁了。今天有那个新闻哦，那海边哦，日本那个海边又飘上海滩上，好，就是那个海啸啊，把人卷到海里去，然后海那个尸体浮起来又飘到海边，然后整片海边有上千具尸体，哦，那个这个很恐怖，很恐怖。然后呢，那个核电厂又有一个 炉啊，核电厂的那个反应炉又熔啊，又熔毁掉。所以大家大限到来，各不相顾，谁顾谁跑哈、哦，来不及跑啊，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顾得了。你看往生的人，每一个人在前一刻都还在计划未来要做什么，认真的计划，认真的电脑啊，在啊，在传达很多的啊互动啊，事业要赚钱啊，然后感情啊，然后家庭都很多的互动，但是大限到来什么都没有了，这些互动都成空了，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因为那个无常的感觉很深，真的很深。我们这个真的一切都是梦幻，啊、哦，梦幻。你看看，要我现在，我们现在有这个体力时间讲课，大家还有一个福报在这里听课，那这也是一刹那就过去的呢。但是有智慧的人，他就把握这一刹那，互相修福修慧，赶快把自己。好，认真的掌握这句佛号，求生极乐世界，有智慧的。可是没有智慧的，你还是晃，还是悠悠泛泛这一生。重点三根福的因缘，又往生到下一辈子去，又轮回生死。所以底下有于此又不醒悟，如果不赶快醒悟，心悟了，这念心哈。心悟，心就是清醒的意思。好，要不赶快清醒，立修净业。这个时候没有其他法门让我们迅速解脱，没有了。好，这时候则与木石无情同一生长于天地之间矣。如果我们不赶快醒悟，那我们跟草木一样，啊，完全没智慧了。所以呢，我们呢就要赶快要警策，要奋发啊，闻圣贤佛祖之道，要赶快去行，不要辜负我们现在的好因缘。好，我们翻过来120页，好，120页中间，一句佛号包括一大藏教，庆无不尽，通中通教之人，方能做真念佛人。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句佛号他就你看法界藏僧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他就所有的三藏所有的教法都包括进去了，庆无不尽，每一种教法都包括进去了，不管禅密啊，空中有中啊，哪一个中都包括进去了，所有的角度的概念都有，你所有的智慧跟慈悲，佛陀心中的所有的智慧都有了。所以真正的通中通教之人，大根大气之人，他才能够做真念佛人。这句话很重要。上次有一个老菩萨打电话给我，啊，这个老菩萨很特别，我所有老菩萨里面就是他最特殊的。好，他电话跟我谈经论，哦，天南地北谈哦，哦，他这个经论还真的算是很深入，他可以谈禅宗谈到很深的禅宗去，他可以谈净土可以谈到好多去，好，然后还可以谈空中谈有中，还可以谈华严。哦，这个老菩萨，因为他从年轻就学佛了，学到现在已经啊七八十岁了，好，而且他很有学问，很有学问。每次电话一来，就是他不谈别的，啊，就是谈教理。可是很奇怪，他知道要念佛，没有认真死心去念，他就一直在禅里面在那里钻。那我就跟他讲， 结果后来我讲了一句话，他很认真用心的接受了。我是跟他说，大根大气之人你才更会去念佛。哦，他一听整个就整个心就真的开始念佛了。他就真的愿意，他就愿意再跟我再认真再谈念佛了。你看通中通教之人，你方能做真念佛人。通中啊，我们讲中齁，就是宗门教下，这是一个名称。宗门呢通常就讲禅宗，教下呢讲就是讲我们显教一般讲这样。那么通宗通教的人，整个通达大根大气之人，你才能够真的了解这句佛号多重要啊，这句佛号多殊胜，这句佛号是多么的直接啊，那是诸佛菩萨的最高深最方便最直接之法，它是无上之密法，也是无上之禅。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祖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只是传达祖师们他们真的体会出来的话啊，我也非常的认同。好，我们看下面。而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之人，但只口会说话，亦可为真念佛人。去此两种，则真不真皆在自己努力，依教于佛耳。好，这一段哈是很好的一段。他说大根大气之人才是念佛真念佛人，然后呢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只口会说话也是真念佛人，就是呢他只会念佛，然后呢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前天在西瓦堂有两位法师来我那边跟我讨论经教，一位法师他跟我发问说呢，净土法门要去极乐世界恐怕不容易，那要一念之净心，我们心又不净，你这样去也是不容易的。我马上就跟他说要一念不生不灭的清净心才能够去极乐世界，我马上就跟他否定掉了。假设你要那么清净之心，那个一不生不灭的那种清净心你才能去极乐世界，那一大堆人那佛陀的这个愿就不用发了，阿弥陀佛的愿就不用发了。他是为广大之所有的众生，只要愿意念佛他就可接引。那大部分人都是生灭心啊，他关键就在这个成自成心，关键就是在于我要放下这世间的不要去管他了，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我有多少的业多少的业障我也不管了，我就是这句佛号念好，相信阿弥陀佛就是会带我。这一念至诚恳切恳切一定要去，然后非常的相信这句佛号。我现在指的是一般的迷信的人，即使迷信都可去哦，即使迷信哦一样还是可去，他就是我就是要去，就是相信阿弥陀佛。你看一般的我们不是常看到有一些那个观音菩萨感应录嘛？观音菩萨我们不用讲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感应录他就有很多那些老菩萨他 只拜观音，拿香拜拜，他也不懂教理，他就在很多时候就是观音菩萨来救他来接他来带他。你看这个是连观音菩萨都会都能够这样一个迷信完全不懂教理之人都可以 受到菩萨的这种啊照顾，何况阿弥陀佛呢？何况阿弥陀佛呢？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自诚恳切念，我们有时间有精力，我们就在教理上再多深入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要懂得，即使我们只是这一句佛号，老老实实念，什么都不懂，一样是可取。但是这个意思大家不要错解哦，不是叫我们只念佛什么都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是说，就算只念佛一样还是可取。你什么都不懂，一无所知，你只是嗡嗡安念啊，傻傻的念，你一样就是可以去，可以，只要你愿意信愿具足。如果这两种人，大根大气之人以及自为愚钝之人，这两种人啊，这两种真念佛人是啊，两个极端都是真念佛人，那么处在这两个中间呢，真不真，那就要看自己努力了。你是不是能够做真念佛人，还是不真念佛人，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好，是不是真能够深入在经教里，依着阿弥陀佛的啊所发的愿而去行，依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而去行。好，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善导大师讲哈，这个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法。好，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在今生人寿一百岁的时候，五浊恶世大家业障这么重的地方，来讲说教法，他最终的本怀就是要讲弥陀之法。不然呢，你看大家业障这么重，你其他的法得高根器呢，好，门槛也很高诶。有人跟我说，我师父我要去弥勒净土，好，我当然不反对了。可是弥勒净土您知道门槛有多高吗？那是天人的大福报呢，你还得要有佛，还得要有善根，那个佛的善根的根器，你才能感召到弥勒的内院。弥勒有分内院外院，外院是很享乐的地方，内院是一个比较清净，因为有弥勒菩萨在那里住持。可是你要有很高的根器跟大福报，你才有办法进入这个门槛。根器就善根，对佛法的信心，你才能进入到内院。那你福报是你得有天人的福报，你有才有办法去，你得自己的力量去，不是佛陀的加持，不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你得自己去。可是弥陀的愿力不一样，你不是自己去，你是得给佛陀给啊带去，给阿弥陀佛，依阿弥陀佛的加持力直接到极乐世界，就脱离生死轮回。这个差别很大哈，这个真的差别很大。所以我们那个佛中之王啊，光中极尊阿弥陀佛，我每次念那个两个发愿文哈，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发愿文，跟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这个发愿文，这两种不同的发愿文，我都很喜欢念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我个人很喜欢念这一段，好，常常念这一段。可是这个要真能够去体会到，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难信，非常难相信的法门。好，非常难相信，这个我相信，的确真的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哈，121页第四行这一段。好，讲完这一段我们就差不多哈，这一段很重要。好，我们来看这段是在描述一个人皇后觉之现象。皇后觉是一个人，那我先大概讲一下，他呢是在世的时候非常认真的一个居士， 行持各方面看起来都很诚信啊，做善事也很广，可是临终的时候却现出一个很特临终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讲话，临终前话讲不出来，而且听到念佛声的时候他会很生气，叫人家不要念佛。他在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那个现前很恐怖，他自己整个人啊没办法说话，然后又要人家不要念佛啊，人家一念佛他就好会现出一个很愤怒的像。好，这个呢是皇后觉这个人。那么现在呢，别人呢写这封信请示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就来回复这封。这封其实它代表了许多类似这样子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有时候我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人，尤其老参的，好，老参的就是学佛很久了，好，他是代表着一个学佛很久，可是往生的时候却很讨厌听到佛的佛号，很讨厌听到佛号，好，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皇后觉之现象，普与学佛之人有大利，就是说他这个现象对学佛人有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利益。无论彼之究竟是往生是堕落，且不论且不必论，这个不管对方他是真的往生还是堕落了，我们呢都不要去想了。果念佛人知彼临终之现象，绝不敢浮游从事与了生死一法也。就说如果你果真是念佛人，看到他临终现出了这个相貌，你就真的不敢泛泛的念佛，你真的就不敢去，你就真的要认真看待我们自己是不是真心念佛，还是假心念佛，还是随便念念，好，还是为了名在念，有些人是为了名啊，好，为了名啊，做很多的大事，那个大善事，或是共修各方面，有些居士他不是真心要念佛，他有一些是跟名有关系，所以这时候他会提醒我们，我们绝对不敢浮游从事，浮游从事，我们不敢对这个自己的念佛要就是随便念念，我们不敢随便念念，我们真的要认真念，这样子的话临终才不会像他这个样子。观彼之行迹似乎自成，就是看到皇后觉他的行迹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所作所为似乎很自成，似乎本身是很诚恳。观彼临终所现之景象，他临终所现的这样子的一个相貌，好，盖平日未曾认真从心地上用功，并从前或有坚于财而致人命而致人丧命，或坚于言而致人丧命等业之所致也。就是我们看他临终的现象，那一定是他平日没有从认真从心地上去认真用心念佛，那有可能呢从前过去他因为贪财的关系而致人丧命，有可能，也有可能在言辞上坚于言，就是言辞上没有协助到人家，吝啬于讲出帮助人的话而让人丧命等等，这些业所造成的。这个小字里面哈，有提到坚于缘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小字，坚于缘，致人丧命者，如自知有寇，他举个例子，自知有寇， 病之可避之处，以心无慈悲，乐能得祸，故不肯说。就是说，你知道这条路上有强盗，那你又不告诉人家避开，你还是让他去，让他进入危险啊！以心无慈悲，乐人得祸，那这样的话就害人。那么此事此心即犯天地鬼神之怒。好，你明知道走过去是个陷阱，是个危险，你还不给他建议，好，还不劝他避开，这是非常犯天地鬼神的忌讳。所以呢，故至临终前不能言，而且恶闻念佛等相，所以呢，导致皇后觉呢临终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言说，而且呢还恶闻念佛，难以现一时不死之相，即助念人去，未久则死。此与兼才兼言悟能心命完全相同。就是说，因为皇后觉他临终前重病一直死不了，好，就是一直病一直拖越拖越久，所以以现一时不死之相，直到他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助念的人去了，在旁边认真帮他念，他才慢慢的往生。好，意思是也要靠助念人的力量来让他的业障消除，然后慢慢往，然后不久他就往生了，就不会拖，好，不会拖时间。此与兼才兼言悟能心命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啊，印光大师他提说啊，说这个呢跟兼于才兼于言而悟能心命这个果报是一样的啊，是符合的。虽不堕恶鬼，而其气氛乃是恶鬼之气氛。虽然他没有堕到恶鬼道，虽然即使没堕恶鬼道，那么他身心的气氛就是我们一般俗话讲就磁场了，身心的磁场，好，那么就是恶鬼之气氛。难比或由自己心中忏悔，或由诸人及儿女之诚恳，遂得减轻，不至直堕恶鬼耳。然而对方好，或可能自己心中有忏悔，或是由其他人包括儿女来帮他诚恳啊的念佛，而让他减轻，而让他不至于直接堕落到恶鬼道。为今之计，必须其儿女先来讲，现在要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就是要他的儿女，好，翻过来122页，并各眷属念彼之苦，同发自利利人之心，为彼念佛。这时候呢，你的儿女以及各个眷属，你要大家要啊，能够感同身受他的苦，要发自利利人的心来帮他念佛，然后呢求佛垂慈，建议往生。我们要儿女们要至诚恳切的求阿弥陀佛的慈悲，能够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这诚恳果道，往生即可预断。如果非常诚恳的话，如果真的达到非常诚恳的话，那么往生还是有可能的啊，往生还是可以的。与父子天性相关，佛心有感即应。为什么这样可以呢？因为父子的天性相关。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们那个往生的时候，很多人他请别人去诵经，如果小孩子没有一起诵，那个其实帮助不大，帮助不会太大。小孩子要一起诵，因为小孩子是最重要的。小孩子跟父母亲，他是 它是直接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至亲的关系。这时候那种小孩子跟佛陀求哈，至心的念佛，希望能够接引父亲到极乐世界，这时候呢那个感应是很强的，比较好，比较会感应。好，因为父子天性相关。彼眷属若泛泛悠悠从事，则便难以消业障而蒙见也。如果对方，如果其这个眷属们儿女啊，以及亲戚啊，眷属如果对这个事情悠悠泛泛啊，就是啊这样就这样了，他也没那么积极求阿弥陀佛接引他，没有积极帮他诵经忏悔念佛，那么就难以消业障而蒙阿弥陀佛的接引。此时是什么呢？下面啊，千钧一发，关系极重。这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临终的时候最关键，这千万不能马虎掉，临终的时候非常关键。好，是关系极重，凡念佛人各须务实，克己习气，与人方便，不可说者虽与我有仇，亦须未说，令其趋吉而必须用离苦而得乐。啊，凡可说者虽与我有仇，亦须未说。就说这时候你凡是所有念佛人，你赶快要很务实的克制自己的习气，赶快要给人家方便，帮他念佛，帮他求。虽然可能对方这个人跟你有仇，你也不要管这个仇啦，这个仇不重要啦，你要让他趋吉避凶，离苦得乐，这样才重要。所以赶快帮他念佛，帮他求，帮他求生到极乐世界。平时侃侃昭昭，与人说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并念佛了生死之道，与教儿女立太平之期，心如玄子，欲无魔灵，居心可以止鬼神，做事绝不昧天理。若到临终，绝无此种可怜可悯之显象。好，如是者皇后觉，便是诸人之接引导师也。好，这里呢就讲，如果我们平时啊侃侃昭昭，就是侃侃而谈，很诚心的谈，平时真诚的谈，跟人说因果报应的故事，我不是为名为利而跟你讲，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念佛，跟你讲我真的希望大家了解因果报应而跟你讲，而讲说，我不是为名讲说，我不是为了面子讲说，我不是为了人家说我是修行人而讲说，我是真的真诚希望别人了解因果，以这样真诚心劝人念佛了生死，然后教儿女啊立太平之基啊，那我们要教小朋友，让他能够学佛念佛，而让他往后能够奠立太平，不会堕落啊，就这一生啊至少不堕落。好，如果他能儿女也能求生极乐世界，当然是最好了啊，但是跟他讲说因果，至少让儿女立太平之基，往后好能够人天，确保人天。心要像弦一样的直，语呢，我们讲出来的语不要模棱两可，讲了就是念佛，就是念佛，一点都没有模棱两可。有些人说啊，念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啊，念什么药师佛也可以啊，你反正你念什么都可以啊，啊，就是什么都可以的意思，模棱两可。当然不是说念其他的佛不好，而是要讲念佛它是有怎么特殊的好，要非常清楚的讲出它特殊的好，语无模棱。这时候我们的居心可以止鬼神，啊，我们 我们的心态是可以让鬼神来看的，是不灭天，不昧天理的。这时候你临终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像皇后诀这种现象了。如果是像至诚恳切常常跟人讲说因果佛法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这样子临终的时候不可能像皇后诀这样。所以皇后诀呢，它就是大家的接引之导师，让他的视线让我们更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念佛念到心地去了。好好，底下诸人既因彼而将来可得具矣，彼亦将仗诸人之心力而灭罪往生也。好，那么大家呢会因为皇后诀的关系，因彼啊，彼皇后诀的关系而可在将来得到更大的利益，因为这个视线，这个错误的视线会让我们更反省自己不要这样。那么对，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认真去念，来帮他念皇后诀呢，也会将仗所有诸人之心力而灭罪，罪会灭掉而往生。好，光此语非手属两父者乃决定不欺之定论也。好，印光大师就说啊，说我现在光啊，印光大师，我说我现在所讲的这句话并不是要附和两边的，而是真的决定之论，是个定解，是个决定之论。所以我们这个平常行善，好，行善这个他这个有点像那个这个前阵子有部影片是讲那个灶神啊，那个叫什么于禁义公，对，于禁义公，好，于禁义公这个他这个故事有点像这个故事。好，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那个上个礼拜有一位跟我非常有缘的一个居士往生，他叫黄碧孝黄居士，好，往生。他跟我有缘到什么程度呢？他从我出家开始认识开始就载我，载十年开车载我，我那时候都不会开车，我是后来他年纪越来越大了，大到不适合帮我开车了，然后也身体也不好了，才没有再帮我开了。那时候呢，因为我心里都是觉得说啊，出家人不要有车，好，那个我就很不好意思开车，也不想学开车，后来都是给居士载。后来载他就这样子载，在十年，哦，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去哪里去帮人家皈依，去医院里面帮人家皈依，然后去儿童夏令营做儿童夏令营，所有办活动闭关，然后甚至我们那时候去盖一个闭关房，我那时候花了很大的心力人力，他们都是主要的，那关中帮我送饭菜的也是他们，都是他们帮我送，这样开车这样载十年。后来他上个礼拜往生，往生的时候他是怎么往生？他在开车的时候经常都是平常在帮我开车的时候他都在干嘛呢？都在持咒，持大悲咒。他跟我讲他发愿大悲咒要100万遍以上，大悲咒。那往生咒更不用说了，往生咒那也是几百万遍算的了。然后心经呢，好，都是几万遍算的。他的阿弥陀经有一阵子，阿弥陀经很长一阵子，每天诵30遍阿弥陀经，30遍哦，是他亲口跟我说的30遍啊，我也相信。为什么？他真的，因为他就平常退休了，他没事就在家里，他就是这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阿弥陀经， 有一天呢，他来到我万里，那时候我住在万里啊，来看我。他坐在我旁边，哦，我那时候因为在拜法华经，那我心也很静啊。他一坐下，我就感受到，哦，还真的还有一个加持力。你看这个人还是，你看持咒还是有修的，好，那个感觉那个磁场很好。那他往生前，他生病啊，生病。那虽然病来病去，病的关系让他身心也有一点，啊，也有一点很多情绪啊啊，因为病人哈，一病的时候那个脾气什么都有，还是有一些情绪的。可是往生的那一刻很特别，他那天晚上就跟他的儿子，大儿子，他大儿子跟我很熟，啊，他就跟他就是这个大儿子就问他的爸爸说啊，爸，你要不要休息了？他说我要持咒，好，他就一直持咒。他的习惯都是嘴里就是不是大悲咒就是往生咒，要不然就是心经，啊，就是这三件事，这三个，他就是持咒，而且那天晚上持的特别大声。那个他的大儿子就顺着爸爸，好，那就让他持咒，然后他就先睡觉了。隔天起床六点去看他的时候，已经往生了，就往生了。好，哦，往生那个相貌哦很好。我去助念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啊，我，哦，那个助念的时候感受到那种，哦，也是那个助念是很顺，好，助念感觉很顺。那可见他业障是很轻的，啊，如果业障很重哦，那个助念会很不顺。好，啊，他这个助念很顺，然后呢，助念的时候他那个脸色哈，哦，也看得非，他脸色有那种光彩，有那种，好，感觉起来好像还在世一样，那种光彩，啊，不像那种有那种不好的脸色，他那个脸色很好，所以在世的时候。那个用功哦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你即使临终前哈，你看临终前病还不小时间哦，病了大概五六年有，好，那都是糖尿病，然后后来很多并发症都出来了。最后呢，他的儿子讲说，如果父亲再这样下去，就要洗肾了，就要洗肾。那病到这样就要洗肾，那大家要替他担心，就这时候往生了。所以他连给小孩照顾都不用，哈，他都什么都还是自己来，自己吃饭、大小便都自己来，啊，什么都还自己来，不用小孩子什么照顾，就这样往生了。这就是善终了，啊，这就是善终。所以一个人呢，他的，啊，他的用功跟平常的做啊那种行善，最后是功不唐捐了。啊，他是发自内心，他不是假的，哦，看得出来。你看一个人一天能够三十遍阿弥陀经，这是假不了的了，这怎么样也不可能去假了，他也是真的认真很用心啊。你怎么可能去啊去假出来，不可能。有时候我去看他，他都在他的书桌上都在那里抄经，然后写一些他的心得报告，学佛心得报告。好，啊，他经常写一些报告给我，没批，让我来评论。啊，我每次都还仔细的看，好像老师在批作业一样。啊，那仔细的看他的报告，好，然后鼓励他。这边呢是跟大家啊顺，就是来谈一下，他用功很重要。啊，真的是用功很重要。后来助念哦，我也是跟他这次，而且很奇怪，我这么忙，他正好刚刚好在我最空的那一天往生。那一天呢，正好是礼拜五往生啊，我礼拜四才正好从台南赶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往生呢，啊。他是礼拜五早上我在拜佛，哎，他就往生了。那礼拜六初一，礼拜天又要那个。大悲忏，好， 然后礼拜一要讲课，所以这几天都不可能，就正好在我礼拜五那时候最有空。所以缘分就是缘分，而且很奇怪啊，已经好段时间没看他了，上个月我突然想去看他，我就直接就拐到他家里去看他一下，因为他开车开十年，这个感情很深啊，那感情真的是很深啊，去看他一下，啊，他也很欢喜，他很高兴啊，握着我的手，啊，我在跟他讲，你要念佛啊，加油啊，好，然后勉励几句。啊，结果就这样子就正好就走了，我心里是好替他感到欢喜，好欢喜。一个有用功的人哦，真的是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到这边。